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行，欢迎收听关设计什么是单元。那最近这几年，各行各业都疯狂的在谈永续这个议题，尤其是台湾作为生产制造以及科技的大国，永续这个议题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重要的发展方向。那这件事情对于艺文产业到底会起到怎样的影响呢？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来讨论一下如何让设计艺术或是整个文化产业走向更健康永续的发展。然后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 ReCircus 的品牌总监卢子涵，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如何将永续思维与行动与表演艺术结合，以截然不同的思维去推动各种计划。欢迎子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Circus 的品牌总监子涵。
那子涵可不可以稍微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ReCircus 这个团队，以及你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 ReCircus 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移动的绿剧场，那当然就是移动又很绿，然后它又是一个剧场，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词。那 ReCircus 其实是希望可以透过天马戏创作剧团的核心，也就是马戏这个表演，让大家可以无痛的认识永续。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行动，比如说像是舞台剧的演出，然后还有邀请在地或者是其他的伙伴一起做永续的市集。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绿色舞台，那我们使用的是电动车，那希望用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概念带领大家可以认识永续跟艺术的可能这样子。
子涵，你自己是表演艺术相关的科系出身的吗？
对，我之前是舞蹈系的。
舞蹈系的。
对，然后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发起一个叫做艺能时代的行动，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用艺术的能量，然后让永续这件事情在新的时代可以发生。所以其实跟 ReCircus 创立这个新的品牌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然后想要让各个不同的艺术家，像是我们天马戏的团长是特技马戏出身的，所以就是用我们相同表演艺术的这一块，然后让永续有更新的可能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想要 focus 在永续这个主题？因为马戏可以表演的形式跟方式也蛮多的，那透过马戏这个载体去传递这个理念的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回归于个人的专业，因为我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透过舞蹈跟路人在一个发电地板上面跳舞这件事情，然后去做了一个小小的专题，然后就是其实没有做太多，就只是跟他们在压电地板上面跳舞，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他们说，诶，你知道这个地板是可以发电的吗？它就在旁边的桌子上哦，你可以用旁边的桌子充电，那这就是我们一起共舞出来的电能
哦。所以在上面那个活动之后就会产生电能。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电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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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没错。所以在那一年我就发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给我的回馈是他们走过那个地板无数次，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地板是可以充电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有电能使用的。那我就觉得人跟人这件事情是需要互相讨论聊天，然后共创一些新的可能。那就刚好在一个时装周上面，我遇到了小杜，就是也就是我们的团长。那小杜那时候就提到说，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失去了很多表演的机会。
对，
所以其实永续这件事情是关于很多面向的。那表演者没有表演的舞台，就等于他的工作就已经停摆了。对，没错。所以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他希望可以让更多表演者可以有明确的表演机会。那我就说，其实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啊，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让表演者的表演场域可以被打开。然后我们就这样谈谈聊聊聊，就发现说，哦，那我们可能用一个原本马戏最初他们是搭着火车，然后可能有一箱的车子里面有马戏的道具，然后有帐篷什么，然后到了火车从 A 点到 B 点就把帐篷打开，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做他们专门的特技表演。那回到台湾或者回到小杜身上，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是他可以透过比如说一台车就是开着开着，然后到了一个点，然后把 活动的内容东西全部展开，然后在那边展演。
嗯，
那其实这件事情就会回到刚刚讲的 Recircus， 他想要用马戏的温暖这件事情，让更多没有接触过可能看马戏演出、表演艺术，甚至是各种不同的表演方式的人去认识表演艺术嘛。
嗯，
我们就讨论说，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就打造一台移动的车子。所以 Recircus 这个品牌其实就是互相每个人都有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的专业，然后刚好我现在就是有在钻研永续管理这一块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可以让 Recircus 这个品牌不是单纯只有马戏表演，而是它可以有更多的影响力这样子。
嗯，反而是疫情让你们可以重新思考，有更多可能是离开原本既有固定场域的一些表演的方式，然后反而是回到马戏这一个表演形式本身，它本来就是具有移动性的。
对，
嗯，
因为其实那时候小杜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需要在剧场空间里面表演这件事情，在疫情当中很少人会愿意进到一个密闭式的空间。 对，反而在户外的活动大家的参与度还比较高一点点，但虽然说还是有很多活动是停止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聊天跟对谈，又回到人跟人之间嘛，所以就找到说，欸，当时的一个突破口是我们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这样。
确实啊，因为其实那时候疫情，大家也发展出很多因应疫情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比如说大家更常的往户外山啊、海啊去移动，或者是开始尝试露营啊，这样子比较是开放式的一些休闲娱乐。
没错，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一定蛮好奇，艺术永续到底包含了哪一些面向？子涵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的机遇，现在在永续管理与环境教育的博士班进行进修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过去对于永续的了解，跟你真的进入到比较专业的领域之后，你对永续这件事情的了解或看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自己觉得，包含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硬的题目，然后可能会觉得说，欸，那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直接相关？讲永续好像就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西，我是不是其实没有办法接近或是做到？
嗯，其实我觉得最一开始我对于永续的想法就是单纯只是想要发电，就是回到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太多，
单纯是能源相关的认识吗？
我甚至连认为那是一件永续的事情都
不知道。
对，那从那个时候我做的那件事情，其实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永续的事情，是我自己参加了一些永续的活动，因为我很想知道说，欸，关于能源其他人做什么事。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了，一个叫瓦特先生，他们是贩售绿电的，然后有一些人是帮永续写 rap 的歌，然后就是这样子突破自己的同温层之后，发现有很多人在做所谓永续的事情，那这永续事情才慢慢注入到我的生活当中，然后我才开始去探索说什么是永续，那永续是什么，有什么是我可以执行的永续行动等等的。但是进了永续所之后，我发现它是理性跟感性要并存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高大上的事情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遥远的，
对，
但其实跟我们很近。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人体能源好了，我们需要吃饭睡觉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嘛，生存，先不讲生活，先生存下去。所以人的能源这件事情其实回归到这个地球上面，它一样，它是需要有进食，那它也需要有休息这件事。所以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比较抽象的，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欸，永续到底是什么。那我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整理的一个画面。对对对，那进入到了这个永续所之后，各个不同领域的老师其实他们会用他们在专业领域上面的用词来说明。好，比如说我想要让大家一直永续的做下去，那你的作品要怎么样永续的做下去，他就必须要知道你所谓的生命周期嘛。所以你从出生，就是你这个作品的诞生，一直到最后，它是要被丢掉呢，还是它要被怎么样去解决？那这件生命周期它每一步它其实都有很专业的内容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认识了一些比较理性的知识之后，我更能明确的告诉不同领域的人说我在做什么。然后比如说我跟艺文的伙伴可能就可以用比较抽象的方式 然后转译那些比较理论的内容。
嗯，
那我跟比较比如说管理类别的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说。所以这就是一个中间的桥梁。我觉得就
是，很像在做翻译嘛。
我觉得不能说是翻译，应该是说蛮像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双方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了
解
彼此，
理解这个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像一种就是多元，其实又回到多元尊重，然后适应自己彼此，然后共同发展一件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想象永续可能自己生活面上比如说节能减碳这些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大家可能可以想象，那运用在艺文产业当中可能现在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讨论。我自己的想象是假设说我有这样子的思维，是不是我在做艺术创作或者是表演艺术的过程中，我会想象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作品，或者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表演，不是说我今天创造了这个作品之后未来它就消失或者被丢掉，而是我去想象说它可能会可以怎么样的形式再重新的不断的可以存在，或者是它有其他的转化的方式，会是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讲永续很快直接联想可能就是节能减碳嘛。但其实永续有很多个面向，包含环境的面向，就是刚刚提到的可能跟节能减碳比较有关系。那当然还有社会的面向，那社会面向就是跟人很有直接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块是经济的面向，所以在经济面向当然就是你必须要有经济的这个流动，你才能维持人，
就要有赚钱你才可以活下去，
没错。所以这是三件事情是密不可分，你不可能说我只单纯做环境的事情然后其他面向不管，单纯关心人然后其他环境跟经济都不管。所以我觉得艺文领域其实已经在做社会面向的事情已经做了非常久了，不论是自己
想要，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在做永续，
对，
只是过去没有用这个 term 来去定义它。
对对对，那我觉得能再多一点点的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关心环境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比较少，因为我们就是只是 focus 在我们自己创作的议题上面。有些人关心的是两性的议题，有些人关心的是人权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嘛。那我们要多做可能就是已经是在制作这个部分，好，我们选用的材料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生命周期，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作品可以一直不断的有更多的可能。
对
对，所以这个延续下去之后，对于经济来说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不论是先去规划我们适合的材料使用、租借的使用或者是场地使用等等的，它都是事先规划。所以事先规划完了之后，后续的生命延续的规划，那又会是让这些我们制作出来的东西可以有
产生更多价值。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很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SDG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这么多项，十七项，我到底要怎么做？
对，
然后我都会跟伙伴们或者是艺文的伙伴们说，你想一下你自己关注的议题，其实在这个十七项里面你早就已经在做了，所以不是我要去抓哪一个目标然后再去重新做一个新的事情，而是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让它一直持续的发生，那这个持续的发生可能就需要经济的协助或者是环境的一些协助来去执行。
子涵自己从舞蹈的领域、表演艺术的领域跨足到这个领域，算是一个蛮大不同的专业的转换。你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困境吗？或者是你觉得
就是刚刚提到的要怎么样转移，或者是要怎么样理解别人。那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差异性这件事情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所有我不认识我不能接受或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都是新的东西，那我就会想办法让我自己去认识跟了解嘛。那对方不管是什么样领域的人，他第一次认识我或者是他第一次听到艺文的人可能要做相关的事情，他们听不懂，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很有情商或者是很能控制自己不要跟对方起冲突，那让对方理解我，然后同时又能理解对方，那让这件事情才能共好的下去。不然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冲撞的关系，然后这件事情就无疾而终，就可能没有办法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练习，就是要让 永续这件事情有点像，我上次跟我一个朋友讲说，有点像两个颜色，它在调色的时候，它可能会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混乱期，就是东一块颜色，西一块颜色，黄色配上红色，然后 mix 在一起的时候是乱七八糟，但最后它呈现的是一个新的橘色，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调色这件事情就很像一个挑战，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调出来是什么颜色啊。
好像觉得好像任何专业到了最后都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沟通上的问题。
我觉得除了沟通上面，技术上面也是互相协助嘛，因为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技能。
对，
所以真的要这个世界，先不论台湾或者是不认，甚至小到台北或者是小到一个公司，你要让这个地方持续能够发展，它一定是需要各自彼此的能力。
但感觉子涵，你们在推广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个问题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永续或者 SDGs 这件事情，我是有点像是在做公益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你想要倡议的应该是说，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包含在你原本在做的事情里面，或者是你从源头去思考说，怎么样让我现在做的事情可以持续的发展，而不是我今天额外的空出一只手来做公益或是做所谓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这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一个就是执行，一个是你的思维生活态度。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就是刚好介在那个中间，对，所以上一代的人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中间有这个概念，我们要 pass 给下一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世代的转换。那如果说在下一代，我相信他们一定直接就是融入他们生活，
变他们 DNA 的一部分。
对，所以中间这个过渡，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到调色中间混乱的时期。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把这个概念传给下一代，然后让他们不需要去想说永续是什么，永续有什么面向，
它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事情吗？
对，就是为什么要讨论呢？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可能吃饭，吃饭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必须要维持人的生命嘛。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中间现在辛苦一点，但就是留给下一代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方向。
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可能正要起步的一些艺文团体或者是单位。那我好奇的事情是，你刚刚有提到经济其实也是在永续执行永续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嘛，那有很多台湾的艺文组织团体可能他们也目前可能也面临生存上的考验，或者是台湾其实整体的市场的规模不大，文化或是艺术的从业人员他们要持续的营运或者是获得好的收益本来就不是这么的容易，那在所谓的面包可能都还在挣扎的情况下去讨论永续，对很多人来说是不是会是一个阻力？那子涵有没有就是建议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持续进行永续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其实他们两个是并不冲突的？
我自己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生存就只是维持生命，但是生活是要透过你的生命去活络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本身都是很喜欢生活的人，他们希望让自己的艺术创作或者让身边的人更有生命的意义，这是艺术家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但是在面对怎么样透过生命来达到生存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生存就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吃饱睡饱，然后让生命可以
延续。
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不冲突，如果单纯只是说我要透过艺术赚钱，那就会变成它是需要有一个很明确能够赚钱的方式。但如果我们今天是把艺术创作从生命的价值去想的话，它其实我觉得那个金钱是会慢慢回来的。就比如说像 Recircus 在做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讨论，那他要怎么样让面包跟理想可以共存，其实就是多做一步，就是多思考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分析成本的时候，我们好就是拿一个实际案例，我们有一个二手回收坐垫，那这个坐垫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会比较贵，第一个因为他要先去找不要的帆布，然后找到厂商他可以愿意做就是加工，然后这个加工一定就是目前就是人工做的嘛，他还不是大厂商或什么之类的。那 我们就会评估说我们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把这个事情摊提掉。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需要到五场的活动，那这个地垫的成本我们就回收回来了。从这个角度是以成本的方式去想，但是再放远一点，我们就是长期在投资这件事情啊，因为五次以后它就是一个浸润 的产品了，说实在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如果是提前规划把经济成本考量进去，其实你说生存的这些面包，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把它一点一滴的存起来的，而不是说哦，我就是把整批什么生命想要做的事情全部打下去，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规划。我觉得可能就会是生存跟生活的一个平衡。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此刻的降低成本，可能其实是未来的浪费。
是啊，是啊。那
你可能未来十年后你反而花更多的钱。
是啊，是啊。就像我们买衣服，我觉得买衣服就是这样。我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很喜欢去捡别人不要的衣服，就是可能哎，你家的衣服，就说我要什么二手或什么，我都会去看。哎，你这件还要不要？哦，不要，那我就拿走。哎，我根本不用花钱哎，我根本不用花钱。那我这件穿久了，我也没有花任何一毛钱啊。对啊，我现在身上衣服就是我妈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只要多做一步，其实它就是会省下你很多的经济成本。
那可不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们怎么把永续这个事情纳入你们整个团队的经营，或者是你们的一些创作的轨迹里面？
其实 Recircus 用 Recircus 来讲的话，我们有三颗星球，那这三颗星球包含了绿色舞台，然后永续市集跟艺文体验。那其实这三块就是三个刚刚讲到的环境面向，就是我们绿色舞台，然后经济面向就是我们的永续市集，然后艺文体验其实就是包含在我们的社会面向。那这三件事情其实不外乎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以马戏为初衷，所以在绿色舞台上面，我们除了使用电动车以外，刚刚提到的二手坐垫也是我们就是用比较友善环境的方式，然后来降低我们可能要制作新的物品。比如说像可能有一些团队他们会需要制作椅子，那我们就是不制作塑胶椅嘛，我们可能就是直接用我们刚刚提到的二手坐垫。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跟来看表演的人介绍这个坐垫，诶，你们现在坐的下面的屁股下面的垫子是用二手帆布做的哦，那它可以减少多少碳排放，然后这件事情有没有很有趣啊。那这时候就是让观众跟小朋友他们知道嘛，比如说像在永续市集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跟他们讲说，现在这些团队他们可能是在地的团队，那会用的是在地的食材，那会减少运输，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永续的面向。然后像是艺文体验的话，其实我们最这要延续到我们的绿色舞台，绿色舞台它会有一些永续的作品，那作品里面的概念就会是比如说水资源，或者是关于森林的，然后关于减少垃圾的。那因为我们的 TA 是佛亲子嘛，所以小朋友对于这些马戏杂耍会觉得很酷啊，然后他们结束之后旁边就会有摊位是用艺文体验的方式。那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马戏体验可以被传承，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建立他们对于表演艺术的认识，那这件事他又会再延续在后面的其他影响。
就是大家认识了这个表演艺术形式，可能未来大家会愿意再回到剧场里面去，
没错，
去体验。
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被精密的安排，多想一点，但这个精密的安排可能就会是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去执行的。我以前跳舞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相信小杜以前在练特技跟马戏的时候他一定也不知道，但这时候就是需要大家共同讨论，然后找出一个更能够把社会经济跟环境面向串在一起的方式。
那在设想这些所有的行动的时候，你们会去设想说，就比如说我们要设想几年以后的事情吧，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设想十年以后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去让你们可以设想的更长远一点。
我们现在在目前设想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设计年限的。但是我们最短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碳体嘛。就比如说刚我提到的，可能
到了几年之后它就是
几场，甚至是小一点是几场之后， 对，那这个结束之后它的生命还要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做的永续的行动啊。
嗯，
对，所以从生命周期来看，它的最终反而是一个循环。如果说我们先设定一年，这个作品它可能就是一年时间或者十年的时间，那等于说它这十年之后它要去哪里不知道。
嗯，
但如果它今天是诶它没有一个终点，但是它的循环是回到它本身最一开始的初衷，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循环经济的方式一直滚动下去。
嗯，
所以我们在设想的时候就是先以一个国际上面的准则，然后去找到有没有不论是自己说别人也可以信任的一个方式去做认证这样子。
嗯，那除了你们自己在尝试的这些事情之外啊，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有一些国际的案例是把永续纳入表演艺术的形式去 不管是倡议这个议题还是实际的做到这个事情，让整个作品或者整个艺术行动可以更长远的发展。
嗯，
你自己这几年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嗯，我觉得我自己出国然后会看到的比较多是装置艺术。
嗯，
他们就是公共艺术，因为公共艺术就是很公共性嘛，大家经过他就会看或者是会体验。所以在像去年的时候我去加拿大一趟，然后刚好在一个那算是一个公园吧，他就有一棵树，大家在上面乘凉，然后其实那棵树的装置是用太阳能板做的。
嗯，
然后他的小花会开，就是它的花是透过太阳能板的能量收集之后，然后驱动那个花的开放。那小朋友其实就是坐在那边，其实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可是他们在玩的同时他们就会看那个小花，那旁边就有一个立牌，所以他们就会拉着爸爸妈妈问说这是什么，爸爸妈妈就会解释那个立牌给小朋友听。所以我觉得这种很简单的公共艺术，甚至是大家可能平常没有注意的事情，小朋友只要有好奇心他就会想要询问，那爸爸妈妈就必须要解释，他总不会说啊你自己去看或者什么，那解释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就会有一些些永续的责任。
嗯
嗯，然后我觉得这又会回到像 Recircus， 我们在做这些演出的时候很多都是因为小朋友想要知道，然后请爸爸妈妈去找或者是回答，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成长，因为小朋友其实没有很认识永续是什么嘛。
嗯，
对，所以就回到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它就变成一个下一代已经完全不需要思考的事情。
嗯，有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小朋友的好奇反而驱动爸爸妈妈需要认识更多。
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就是小朋友都会说诶妈妈我想要看这个，然后他们就会拉着爸爸妈妈来服务台问，然后他们一问的时候我们就说诶那你可以看这个，或者是我们的车子有减碳的效果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解释给小朋友听，他们就说诶这台车很像变形金刚，因为它就是一台车然后打开就有舞台，所以他们就会好奇说诶这是怎么做的，那这台车的功用是什么。嗯，那他们就会解释，所以我觉得好奇心这件事情就是能够驱使小朋友甚至是大人他们能够认识永续的一个最最好的影响力。
那你们那时候在做这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吗？
技术上问题当然有啊，就是关于法规啊。嗯，就是行驶的，
哦，改车是有
规定的，因为这些规定它都会影响到车子安全还有用路的安全嘛，你没有改好它东西 crunk 下来整个交通就是会有问题。
嗯嗯嗯，
所以改车承重，然后还有电车其实它就是比较辛苦嘛，因为它不像持有车它就是可以跑很远，所以我们在规划路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充电站。
嗯，
然后像那时候很好笑是其实这一台车在台湾卖的没有很好，因为它就是电车然后还要承重，所以小杜有一次他就打电话，他就说你知道很夸张，那个充电的孔那个厂商给我装错边，就是原本应该是左边的充电孔他装到
右
边。那为什么会这个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少有人买这台车了嘛。对。
嗯，
所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今天这个其实是算永续的一个车款，那在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么多人使用的时候，会不会其实会造成我们不愿意执行这件事。
嗯，
其实
因为它的阻力蛮强的。
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不做，那这台车反而更没有人用啊。
嗯，
对啊。
嗯， 欸，那只能是就是这些内容做了一阵子之后才决定要去进修，还是说进修完之后才更加快的推动这些事情？
2019年的时候还没有进修嘛，然后我是到了2年前，今年2025，所以是2023的时候进了永续所。那 Recircus 是2024年，所以其实我觉得 Recircus 会更完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进行进修，然后了解到一些国际的趋势，然后还有了解到在永续跟净零这方面有什么是实质上面真的会减碳，或者是实质上面真的能够达到永续的一些方法。所以它也算是，我觉得 Recircus 算是一个半实验，但是它同时这些实验都是透过知识的吸收然后再去执行的。
那你当初决定进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些事情进行到一个程度，你觉得有一点天花板，或者是你会需要更多的知识的吸收才有办法再去思考说，哎，怎么样子再往前会对于这个品牌来说更好，或是更有成效吗？
我觉得我会去进修都是为了我自己想要更能够认识永续，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把这些永续的概念，不论是技术性的或是思维上面的，它都可以跟我融在一起，那我才能回到我最想要做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这件事情。因为如果都没有理解，用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可能会做很多错误的事情，没有效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不永续，以为的永续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都是在实验跟挑战跟体验的过程当中去学习，然后让这些事情可以更完善，它不可能完整嘛，但是可以更适合然后被推进下去。
那你觉得进修之后让你觉得最打通的一个点，或是让你认识到说，哎，你觉得最冲击最大一个点是什么？好奇。
冲击最大哦，
比如说我随便乱举例，可能没有，但比如说有一些想法是你原本觉得这样子是永续，但其实你去了解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就类似这种。
有，就是在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面试的那个当下，我就被，因为我是用舞蹈发电嘛，
对，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提问，就是所以你是用爱发电咯，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问是我当时没有想过的。是啊，我是用爱发电没有错嘛，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不是到爱的这个程度，可是他是因为你相信彼此，所以你愿意跟这个人在上面跳舞。好，这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向。但是我就有被问说，那你这个电能产生多少？你真的可以充2次 iPhone、4次 iPhone， 甚至是你的电脑的充电效率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就觉得，哦，我就只需要让它可以充电就好。那我就会知道说，不论是我后来在歌剧院的演出用了一场全场都是人体发电的电能去做以外，这些电能真的有符合人体效益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要吃，我们要休息，我们的这些进食的成本转换成那一点点小小 LED 的灯泡，其实它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所以你可能你吸收的能量都大于你可以发电的能量。
没错，但是又回过头，
好严苛哦。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样子，所以你会想要找到更有效就是讨论这个议题的方式嘛。但或许是我自己个人就是爱大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就会想说，好，那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那我就可以转化这个意思。比如说为什么能源我们需要去在乎，我们现在能源就是开灯关灯，你根本不 care 好不好，你为什么要随手关灯啊？就完全，
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此刻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到地球毁灭吗？
完全一定，你现在想一定觉得不会。对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想一下，我们人，我们今天不吃东西，我们今天不睡觉，我们会不会死？可能在
短时间内可能
不
会，
对，但是长时间它就是会发生事，其实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拟人化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如果你想象地球就是你自己的话，它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的吃，你要吃什么，你要怎么休息，然后它这个input 跟 output 要怎么样去让它维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其实补充很多理性层面的 思考，就是在进修这段时间、嗯、会更精准的去思考说，哎，我做这个行动它其实背后也许还会耗更多我没有想象过的这些能，或者是其实我原本想象的永续其实在某一些部分它又被回扣回来了，只是我当时并没有发现或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正确知识或者是理性的知识其实是蛮多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这些技术性的事情可不可以执行，有没有效果、
嗯、
有可能我们只是自说自话、嗯、那要回到永续虽然有很多层面嘛，那如果现在回到我们要说就是减少地球升温这件事情的话，减碳它需要一个 baseline， 就是你需要有比较基准，你今天第一天就像减体重，你今天量了、可能60公斤200公斤跟300公斤它是一个数值，那我们要减少就是像减脂嘛，我们要减10公斤、嗯、减100公斤还是减1公斤就好，它是需要被比较的。
嗯
嗯，所以这也是我那时候就是进修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它不是我自己说哦我减了多少公斤好棒棒，而是它要有一个比较值，
或者是你在减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无形的可能在耗了什么，
对、嗯、它就会被抵消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就是它需要有一个明确讨论的一个
基
准、嗯、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我不太理解的事情是，就是那个永续活动的那个认证啊，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获得永续活动 ISO 20121，
对，
这个要怎么念，
就是 ISO 20121没错你念的完全正确
的认证。那这个认证的机制是什么，然后以及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认证。
嗯，其实这个认证它是一个永续经营的管理认证，就有点像是我们 GSG 或者是品质管理啊，或者是你们买蛋上面不是会有一些认证标准嘛，那就是有透过第三方验证说，哦，这是一个可能安全的食品、嗯、这个可能是一个永续的管理活动，所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让第三方来验证我们是一个
永续
的
管
理
活
动，没错。所以 Researchers 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它其实是以一个活动形式去找了第三方的认证。
所以是以哪一个具体的活动？
就是 Researchers 在2024年的6月16那一场我们的第一次规划。
哦，
所以
以活动为单位都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的认证。
对，它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组织的形式去申请这个，
就 Researcher 这个品牌本身。
应该是说，我再讲一次，就是它其实20121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以活动型，就是单一次的活动，嗯、比如说像 Researcher 的活动，或者是像是奥运的活动，或者是像、嗯、周杰伦一次性的
演唱会
，对。它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是组织型的，好，比如说Researchers 的管理组织单位的、
哦、
那个周杰伦他们的公司，组织型的、
嗯嗯、
所以它是有分组织跟活动型，但是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所以我们想要先用活动型的方式来去做，因为我们其实办很多活动嘛，所以想知道说活动的不论是刚刚提到那三个面向，经济社会跟环境，这三个面向可以怎么执行，所以我们就是把前面的规划，然后规划好我们这个活动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环境面向会影响什么，会减少什么，那社会面向会影响什么跟会增加什么，然后经济面向会做到什么，所以就会有很多项目是我们定出来的。
嗯，
那就是一种说到做到。
嗯，
你不要在那边胡乱，就是你一定写了你就是要
做到。
对，所以我们为了要达成这些目标，我们就要找永续的讲师来帮我们上课，比如说我们要让艺文领域的表演者他们在舞台上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做永续的事情，那他这是很抽象啊，那他可以怎么做、嗯、所以我们就会找永续的讲师然后帮我们上课，让他们知道说，哦，其实我们在做什么永续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来上课，他们其实就是增加了自己对于永续的认知、
嗯、
对。那再来的话，刚做了规划培训还要验证嘛，那就是提到我说我们不是只有自己说我们好棒棒，我们要是真的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就那时候就请了 BSI 的团队来帮我们进行这个验证。
嗯，
所以ISO 20121其实对我来讲它像是一个框架，但是中间的内容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去长出来的。 所以不是说哦，今天Recircus 是这样，下一个组织它就可以复制一模一样的形式，而是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社会面的核心。天马Recircus 就是以天马创作剧团的马戏为核心长出来的这些叶子。那如果是其他的团队，设计团队或者是其他的各个领域的团队，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核心，所以长出来的可能就会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证，对于艺文组织或是团体或是活动来说，比较像是对内的一个检核，然后也算是对外的一种承诺吧。
对，
就是两个面向透过这样子的认证可以达到。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原本就已经在永续管理这个领域正在努力当中，但是其他的伙伴比如说像表演者，他们是第一次接触永续，所以如果在他们接触永续的这个第一个 step， 如果是比如说管理者像是团长，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他某层面就是带领另外一批没有认识永续的人去认识，
进入这个领域。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它可能会是一个对别人来讲是一个框架，
嗯，
但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就如果今天这个框架它只是个架构，但内容是自己长出来的，我觉得那样子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前面谈了很多概念跟 Recircus 这几年做的一些实际的行动，然后刚好近期文化部有推出了文化产业净零政策，然后它特别有针对一些艺文的场馆，包含电影院、博物馆、表演艺术场馆，提出相关的净零的方针。那其中我有看到就是提供给各个艺术团体参考的这个净零措施检核表，它的项目有80几项，对我来说会觉得突然间好庞大，有好多事情要做，就里面包含一些硬体的措施或者是行为的调整。那我觉得对于很多从业人员来讲，一开始看到这么多的项目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吧，或者觉得不确定自己可以从哪边开始。那可不可以请子涵就你们的经验来分享，在硬体或软体这方面比较好入门或是可以先确保达成的部分，可以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就像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
先盘点吗？
对，先确认自己，因为他那八十项里面其实只是你没有看过，那如果你看过，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曾经做过，比如说 QR code 好了，我们早就用 QR code 啦，那它也是其中一个指标嘛。那比如说像是电子票券，其实电子票券大家都已经做了，所以它只是看起来很多，但实质上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其实就只是把它 check， 就是你确定，
你先确定你哪些是你已经完成的，
对对对，或者是你觉得以你自己的团队来说，它其实是很容易，就是也没有太难的事情，它就可以是放在你的代办事项里面嘛。所以我会用表演跟管理去分，比如说管理的话，我们其实在不论是可能 PM 在做，或者是我们团长在执行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一个永续的小组其实是最快的，他可能偶尔讲一下说，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演出，那就是把新的资讯 pass 给伙伴嘛。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长有做，或者是组织的头头有做
带动
、它就是一个第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也是在检核表里面的其中一项，而且它是被列在第一项
哦。
对，那就是看团队有没有人愿意带头起来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开启不容易。对，所以如果像是有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让他的团员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堂课，其实他就开启了这个组织的永续管理这件事情。
那感觉这些项目很多都非量化，可能都会有一些质化，
这就是软性的部分。
那个 check 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不管是现在文化产业净零政策的这些检核跟刚刚提到的认证，针对这些比较质化的行动，他要怎么去 check？
我觉得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检核表就是看你有没有做，对。那你说要验证、要认证，那就是另外一个得到，就像是你一个认证标章的概念。所以，检核表比较像是内省， 自省、哦、先自己盘点确认、
嗯、
像是在家里你自己写的愿望清单，然后你去列说、哦、我想要考多益，我想要考什么什么，然后努力多少多少、嗯、那真正去考试那就是考多益，
所以反而这个检核表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起步，
对、嗯、内部的形式、嗯、先从自己开始，就是先从小的事情开始，那等到你发现你做了之后、嗯、诶，那你再去申请认证、
嗯、
然后像是我觉得硬体的部分它可能就会有比较多跟场馆有关，或者是跟你的设备有关，这些比较硬的东西，那这些硬的东西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找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申请汰换补助计划，那这些汰换补助计划我去哪里得知，我不知道，那就是文化部他们会有一些网站上面会公布，那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文化部已经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办了很多的说明会，像是在113年的时候他就办了两场的说明会，在新北跟台中，那114年他们还有四场，就是有台北、桃园，然后宜兰跟高雄，他们还有不同的场次，让各个想要尝试不知道怎么尝试的人去认识，就是真的是很亲民的方式，那说明会可能就会让大家知道说，诶，国外曾经有做过这些事情，其实台湾也有做过什么事情，那有什么样子的补助它是可以让你更轻松去刚刚提到的硬体的更替，然后用硬体的节能、
嗯、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自己主动出击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他们其实都是相互帮忙，他如果提供这些资讯给你你不用那就是浪费，
所以现在来说大家其实蛮容易可以透过各个不同管道去了解说我要怎么开始，
对、嗯、就是已经放在那里了、
嗯、
那你只要参加你就有机会可以享有这个别人协助你的减碳的行动这样子。
但我想问一题，就是我觉得永续做永续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长期时间的累积，它不是一个你一做你就马上可以看到极大成效的事情、
嗯嗯嗯嗯、
那在做的过程中要怎么给自己成就感，就是他可能你要怎么知道说 我到底做的好还是不好，或是我到底做这件事情它实际跟我想象中想要达成的那个未来的、
嗯
那个想象到底一不一致、嗯、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正在做或者是想要做的人来说，这可能也会是一个困境吗，或者是会做到一个程度之后感到挫折的原因。
嗯，我自己觉得永续减碳好，它其实跟减重跟维持健康是一样的，一个看起来身材很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人，他可能身体已经烂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他的评价是别人给他说你好漂亮，但是他的身体只有他自己知道嘛、
嗯、
那他可能诶搞不好隔天或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突然就去世了，那这个外界的评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但是如果今天他是一个真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以减重来说，他是已经危及到他的健康了，然后他在每一步减重完维持健康让身体变得更好，其实他不需要旁人去跟他说诶我觉得你瘦了或者是你变怎么样了，他的健康是他自己知道，所以我自己比较不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获得别人对我的称赞，那如果是能够自己透过自己的能量然后让自己可以维持在自己知道的那个健康，我觉得如果真的健康好了，如果真的健康别人还是会看得到你的健康、
嗯嗯、
因为那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差异、
嗯、
所以用减重来形容减碳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的，
嗯，
对，
然后现在也提倡健康减重，
对啊，健康嘛，所以重点还是健康嘛。那好，如果说用艺文领域回应到健康这件事情，这个艺文领域它要能够持续让这个它的生活生存能够维持，其实它就是健康的意思啊。
嗯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不论如何都想要追求的那个平衡的状态、
嗯、
那其中就包含了永续的价值，
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嗯、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可能今天听完了这一集觉得很想要立即尝试 但是又觉得有一点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子涵有没有推荐大家可以比如说可以阅读的书籍啊，或者是可以尝试的入门的行动啊，就是最后补充给大家。
我觉得我会分两个方向，因为本身艺术创作者他可能就已经有自己的思维，那回到核心，你还是不要忘记你自己原本阅读的那些书籍，它就是你认为生活的态度跟思维的方向，所以这些书籍我比较不会推荐。但是技术上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减碳，或者是近零，或者是永续的行动，这种比较技术上的书籍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是，文化部他们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有做很多的近零的一些指引。
对，
那这些指引其实它就是非常简单，然后让你可以知道从自己的检核，然后一直到国外曾经做过的案例，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它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向。那同时这些指引它也不是只有你拿来看就好嘛，它还要搭配有人解释。
对，
所以我觉得像是刚刚提到的14年可能会有一些说明会，那这些说明会它可以让你更清楚，然后让你更知道说，哎，身旁的人有遇到什么样的同样的痛点，对，状况，
有伙伴很重要，
对，有伙伴很重要。所以其实因为我有参加嘛，所以在那个活动当中，我们
可以交流，
有交流的机会，你会发现你一点也不孤单。我觉得就是独行侠是最辛苦的，如果你有找到你身旁的伙伴，然后又配上可以阅读的手册，或者是很简单执行的一些方向，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事情。这样
今天非常谢谢子涵跟我们分享 Recirculer 的故事，以及在永续艺术上的珍贵的经验。那文化部的近零政策到刚刚有提到这个 Recirculer 的实践，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永续不只是目标，而是一种需要创新跟热情的长期的承诺，也可以让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是热爱的事情有更长远的发展。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除此之外，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SD 相关的消息，也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社群来追踪我们。那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